睿宗李旦让太平公主搞的焦头烂额呀、哎，这皇上就会和稀泥，一句话做出决定，把宋璟赶出中书省，降为幽州都督；姚元之赶出中书省，做楚州刺史。其实他不知道，把两个人这就放出去了。李隆基心里清清楚楚，这是件好事儿，不然的话，这俩人的命早晚得交代。这回这一走是如鱼得水。第二天，朝会之时，皇上降旨，明令公布了此事。那你说太平公主还有什么词儿？也给了你面子了，你也顺过这口气来了，没得说了吧？不然呢？太平公主回府之后，手下这些打溜须的纷纷来祝贺公主啊，你打了个大胜仗，这回您这气儿顺过来了吧？把两个堂堂的当朝宰相撵出京都，县令搬家。可是太平公主仍然是心事重重啊，她把新夫人张氏叫上来，跟张氏说，我哪有半点高兴，我没想到李隆基这个海蛋子以守为攻将了我一军，我看出来了，他脸上没带出来，但心里他是十分得意，这两个人毫无损伤，仍然掌握着军政大权呢，不过换换地方而已，我怎能甘心呢？这下一步我就拿李隆基的开刀。张氏也明白，那么公主您的意思，太平公主左思右想，光靠自己的力量不行，还得借助西明寺的大和尚慧范长老。那么这皇上非常信佛，佛要说话他特别听，心说借助慧范的口，利用老佛爷的法旨，再对李隆基使毒手，非把他撵出东宫不可。掰几个树枝啊，那树死不了，非得连根刨。他跟张氏密谋策划之后，按计划行事。第二天，张氏上了香车，前护后拥，带着厚礼赶奔西明寺。其实啊，早晨起来，有人给老当家的就送了信儿了。这老和尚赶紧传下法牒，西明寺洒扫亭台，是打扫卫生，迎接一品夫人。书说简短，二人见面进了密室，慧范长老双掌合十，阿弥陀佛，恭喜公主，贺喜公主，听说咱们公主打了个胜仗，把姚元之、宋璟逐出京城，真乃一大喜事。小僧还想过府去祝贺，没想到夫人倒先来了。行了行了，搁起你那套来吧啊！我说老当家的，废话先甭说，这是公主赏赐你的两件礼品，你先过过目。小僧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哎呀，你们出家人那套我还不清楚，出家人不贪财，越多越好。呈上来。等把礼物打开，慧范一看可乐坏，哎呀，没见过。头一件礼物是一件袈裟，就是那和尚陪的那个袈裟，同是一样的东西，质量它不一样。这袈裟是暹罗国进贡进来，叫七宝多罗袈裟，上头有七宝。哪七宝？钻石、蓝宝石、红宝石、珍珠，共七样，而且用七宝镶成各种图案， 是金光闪闪的。就这件袈裟价值连城，你拿几座城市也换不了这一领袈裟。把慧范乐的在屋直转圈啊，这是真的，那还假得了吗？公主让我给你送来的。哎呀，公主万岁万万岁呀、啊！咱们公主太好了，她就是活佛，就是菩萨呀、啊！小僧，我愧领了，我愧领了。袈裟放在一旁，看第二件礼物，是一条锡杖，金莲通铁锡的锡，用锡打造的禅杖。跟普通的截然不同，上面也用珍宝镶成，光华夺目啊！把个慧范乐的手端锡杖，北都找不着了。再次谢过公主，两件礼物收下了。这慧范明白，肯定有事儿了。他探过身去问夫人。公主想叫我干什么？聪明人，聪明人呐、啊，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。我说慧范呐、啊，对你没有什么秘密可言。虽然说表面上把宋璟遥远之撵走了，公主虽然打了个胜仗，实质上祸根未除。阿弥陀佛。莫非公主还要打东宫的主意吗？
对，对对对，
她是根啊，她是源头，不把她给收拾了，公主怎么能君临天下呢？嗯，我再告诉你，公主早就许了愿了，如果她能执掌天下，就封你为护国大法师。你就等于官居极品，要什么有什么。当然当然，那么请问公主打算叫我怎样帮忙呢？那就不清楚了，你就看你的智慧了。公主打算借助佛法对李隆基下家伙，那么你看看怎么做合适。
哎呦，
哎呀，容我想想啊。阿弥陀佛，哎，我看实在不行，还使用那老办法，随意神香，咱再做一次法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个事儿我跟公主参考了，这戏法老变的就容易漏，你还得再想个新方法。
心这，
那只有借助天象和佛法了。
是啊，
你看吧，现在我就立等你拿出主意来。
这，
哎呀，大和尚真为难了。你说收着人家的礼了，你就得给人家办事。公主的脾气她是清清楚楚的。拿不出主意来，公主一瞪眼，不但礼物收回，往后靠山没了，这颗秃脑袋都保不住，把他急的汗珠子都淌下来了。
这，
哎，对，试试看吧，夫人，小僧打算这么办，你以为如何？那你就把词儿好好编一编。
是啊，
我就打算理着这条线用这么一套词儿。当然，今天晚上我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写出个方案来，再呈请公主恩准。好吧，我把你的意思转告给公主。至于公主恩准不恩准，你听我回去。
好。
他密意多时。张氏回府了，见着太平，把这个事情一说，太平公主紧锁双眉，认为大和尚这主意啊是个下策。 但是事到如今，除了这招也别无良策了。但又一考虑，不能操之太急，有个时间的，等着吧，等着机会来了就可以使用这个主意。那位说什么主意，一会儿咱再说，反正没正道。打这件事情过去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就到了九月九重阳节，又过了有半年了。这半年京里头变化倒不大，但是外边可发生事情，在大唐朝的东北方发生了战争。原来在大唐朝版图的外边有不少个小国家，其中有个叫西国的联合突厥国，两国联兵二十几万是进犯大唐。经过三个月的血战，夺去大唐朝的瀛州，是东北重镇瀛州失守。大唐朝是伤兵损将，那难民啊，那无数了，纷纷往内地逃。本章好像雪片一样落到睿宗李旦的龙书案，李旦是大吃一惊，这还了得，这西国跟突厥也太猖狂了。他一看那本章上面记录的非常清楚，他们抢占了瀛州之后血洗了半个月，女人全被奸死，男人被剁成肉泥，金银财宝掠夺一空，那简直太惨了。李旦一看，我身为偏子，富有四海，我这疆土要被人家占了，我怎么对先帝和列祖列宗啊，我这皇上不白当吗？最后他将士命新任的幽州大都督宋璟提虎狼兵三万去收复瀛州。宋璟已经起兵了，现在还没听着回信，是胜是败还是个问号。因此这位皇帝啊，连九月九也没过好，也没登高，这两天是心乱如麻呀。单说九月十一这天晚上，睿宗李旦睡不着觉了，又打龙床上下来问外边，李氏何在？奴婢在。什么时候了？已经定更了。李氏白家，朕到外边散散心。是，遵旨。高力士陪王伴驾，就坐着轻便的监舆，带了二十几名小太监赶奔玄武门。等下了监舆之后，高力士搀扶着慢慢的登上高大的城楼。你想一想，九月份入夜天挺凉了，这城楼上的风呼呼的。高力士赶紧起奏，陛下，这风太硬，您还是回宫吧。
不，
我就喜欢这夜风吹一吹，我觉着心里好受。高力士看出来皇上有负担，这两天脑门上增加好几道皱纹呢。龙椅摆好，高力士在旁边陪伴着，睿宗根本没坐，慢慢来到垛口这儿，靠着女儿墙往下看来，已经是半夜了，点点的灯光，有的人家还没睡。遥望东北，李旦的眼泪飙起来。高力士不敢惊动，大气都不敢出，知道皇上想心事。李旦哭什么？觉得对不起老百姓，心说现在京城一片太平景象，朕我住在皇宫内院，什么事没有， 可此时此刻瀛州正在浴血奋战，也不知道宋景能不能打胜，能不能收复失地。他又想到那奏章，我的臣民犯了什么法了，犯了什么罪了，遭此毒手，这西国跟突厥简直不是个人子，是畜生和野兽。我要不能收服失地，我这皇上还当不当有什么意思。他这心里一烦呢，什么事都想起来，又想起自己的身世，虽然说生在帝王之家，金枝玉叶，吃尽穿绝，可回顾一下也就那么回事，道路坎坷，出生入死，我从小就没得好，哥七个死了五个，后来剩下我跟李显弟兄二人，没想到李显还被人毒死了，剩下我老哥一个呀。本来我不乐意当皇上，当个相王啊，普普通通的我就心满意足了，我够够的。在这漩涡之中争强斗胜，争名夺利，尔虞我诈，你争我夺，到头来两腿一蹬，两手空空，还不是什么也带不走。可是由于情况特殊，我妹子跟我儿子把我推上了宝座，指望做个太平天子，结果不太平。一方面是妹子，一方面是儿子，争斗不息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，把我夹在当中，左不是右不是，就为这事是操透了心。哎，当够了，当够了，现在瀛州又丢了，这仗不定打到什么程度，我也没有招了，我可得怎么办呢？哎，这李旦心里一转，这算了，顺坡下驴，我这皇上不当，脱袍让位。可我要不当了，让给谁呢？按理说，让给我儿子李隆基，毫无疑义的，因为他是皇储，早就立为皇太子了。他接替我的皇位，名正言顺。可又一想，不妥呀，他跟他姑母成见那么深，我要让给他，我妹子能答应？哎呀，我妹子可不是好惹的，手下有一定的势力，倘若他勾串人，发动宫廷政变，连我儿子在我可都活不了啊。这个事儿我不能不审慎对待，要不让给我妹子，让她做女皇帝。不行不行，不举国上下对则天皇帝，对我这母亲深恶痛绝呀。如果再让我妹子做女皇帝，天下非乱不可，另外也没法交代。我到底是退位不退位，到底是给谁呢？哎呀，真难死我呀。这皇上受老罪了，正在这胡思乱想的时候呢，高力士过来了，启奏陛下，西宁寺老方丈会犯求见。哦，来深更半夜的会犯和尚来了。对待会犯来说，李旦是另眼看待，那是大红人，选时间不大。高力士陪着大和尚登上玄武门的城楼，会犯可没敢穿那新袈裟，穿的是普通的僧衣，来在睿宗近前双膝跪倒，阿弥陀佛，贫僧参见陛下，吾皇万万岁，免。大师 深更半夜你怎么进了宫了？
哎，回陛下，有一件事情我不敢不奏。
哦，那么你只管讲来。那位说他干什么来？机会来了，太平公主叫他来的。按照他们的阴谋计划，今天晚上得以实施。就这么的，他才来见皇上。但是睿宗一问他，这和尚又吞吞吐吐的，那意思不敢说。睿宗一皱眉，大师，有话尽管明说，不必掩讳。
遵旨。
陛下呀，小僧夜观天象，见彗星出自西方，经轩辕入太微，至于大角。彗星是除旧布新的兆星，现经轩辕地座星扫过，使地座星昏暗不明，主国事不利，因此小僧这才奏明当今。
哦，
这李旦呢，对于星象，对于佛，那是坚信不疑的，太信。大和尚这么一说，他动了脑筋了，扬起脸来往天上看看，对这个星象啊，他也学过一点，看不那么透，但也知道一知半解。他看这星星，慧范偷眼角一瞅，皇上真动心了，接茬还得往下说，这位真会穷白话。陛下请到这边来。啊，皇上跟着他到城楼几角了，慧范用手往天上一指，请主公往天上看看星座。您顺着贫僧的手腕瞧。
啊啊，
皇上一抬头，和尚说话了，请陛下注意，那北斗七星之旁，地座星在中宫华盖星下黯然无光，而新前星却烁烁生辉，光泽地座呀。请问法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那也就是说，陛下恕我无罪，我才敢说。
讲，
也就是说，太子的星座压过皇帝的星座，如果主公不采取措施，对您可是大大不利。